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我前段时间加入了一个圣经小组，就是300天读完圣经。我就想，哎呀，300天将近一年呢，我肯定能读完。但是就是读到旧约的时候，哇，就是每次其实读旧约的时候都非常让我头疼，我一直读不完圣经，就是因为旧约。在这方面，神父有没有什么小的建议，就是我在读旧约的心态方面？
当然，就是当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工具书来帮忙我们啊，你比如申命记也好，或者是呼机记也好，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借助一些工具书来帮忙我们做一些理解，也包括我们读一些先知书的时候，可能我们对先知的一些预言、一些象征，我们有的时候难以了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借助工具书。当然，我们的一个心态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读圣经的心态呢，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不是呢为了完成某一项工作。我们读圣经的一个心态应该是我们要跟天主相遇，我们把圣经当作一个具有位格的天主的圣言来这样来面对。我们在圣经中与天主相遇，我们把圣经呢不应该是当作一本书来读，而是当成天主的话，而且当成天主来看待。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来调整自己。所以读圣经不在于你读的多与少，当然你读的多的话，为你的帮助可能会更多，我们需要多读。但是呢，我们如果只在这个量上边，而忘记了自己真正读圣经的目的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越读越没有意思，越读呢越觉得枯燥。因为圣经必定它是很多作者完成的，而且是不同的年代，他们有他们的风俗和背景，同时呢它更蕴含了天主要跟我们说的一些话语，而这些话语不是死的，而是一个活的。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缺少了祈祷默想以及来自于天主圣神的光照的话，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真的可能就会产生你所说的这些状态。
对，神父说的真是让我醍醐灌顶啊！我就是每次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我就是以自己的一个思维方式，哎呦，就好像忘了说这是我需要去祈祷，去祈求圣神光照我去读的。我可能就是太较真了，我就觉得里面讲的东西啊太匪夷所思了。我之后可能会必须要调整一下我这样的心态，我才能把这个旧约读完。我希望在今年接下来的一年当中真的能通读完这本圣经。好，谢谢神父。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听众问题呢也是跟圣经有关系的，然后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您好，听有的老师分享说读圣经和望弥撒是同等恩典法典，有这么一条吗？还有也听有人说过，圣经不是人人都需要读的，只要不犯罪照样得救。神父，如果传道员这样给教友说合适吗？哎，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之前没有听讲道员说过。然后这个关于望弥撒和这个读圣经，哎，以及他后面问的这个读圣经重不重要，我们教会是怎么去阐释这个问题呢？
其实当我看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目前呢，我们大家对读圣经是越来越重视，但是在重视的同时呢，如果我们忽略了教会对于我们的一些训导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偏离一些方向了啊。所以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通过教会对于我们的一些训导文献呢，我们从中来提取怎么样来读圣经，以及呢圣经跟教会圣事的这些关系。当然在这一个问题里边，他特别提到说听了有老师分享，其实 如果大家了解国内的一些背景的话，可能就会知道呢，在有一些地方呢，神父是被称作老师的，而不是称为神父，可能就是为了避免敏感，也为了保护神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教会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此呢，当他提到老师的时候呢，其实在这里呢，他隐含的让他呢感觉到有所困惑的一些地方，就是说神父说的这些话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有感觉呢，这又是出自神父之口。作为一个教友来讲，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呢，教友要听神父的，神父要听主教的，主教要听教宗的，这样的一个圣统制度当然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些问题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自己的疑问呢？我相信在这一个方面呢，有一些教友还是有些挣扎的。当然这一个教友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这也是他的困惑之一。的确近些年呢，我们教会也特别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呢，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读圣经的指导的一些文献，特别是教宗本笃十六世他的上主的话语宗座劝谕，以及呢教宗方济各的一个手谕开启他们的明悟等等。我们知道2019年教宗方济各颁布了开启他们的明悟的手谕呢，制定常年期第三主日为圣言主日。我相信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在新闻报道里边或者是在堂区里边，大家都在这样去做。为什么要定圣言主日呢？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生活里边要把圣言我们要重视起来。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呢，通过教会的这些文献呢，给大家去做一些分享。当然在这里呢，面对神父的这句话语，或者说这个老师的这句话语呢，我想呢，他肯定是有一些背景的，他应该是在某种情境下说出了这样的话语。由于我们缺少具体的一些了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呢就不做什么样的评论了，我只是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教会关于圣经以及圣体以及呢教友在生活里边面对读圣经一个态度的这样的一些指导。首先想跟大家去说的第一点呢，就是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书的宗教。在上主的话这个劝谕里边呢，教宗特别给我们指出说，虽然我们教会呢对于圣经呢尊崇备至，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却不是一个书的宗教。所以如果你把圣经当作一本书来看待的话，那你真的就错了。他的意思其实在于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天主圣言的宗教，就是说不是书写成文而无声的文字，而是呢降生并生活的圣言。因此呢，圣经必须被视为天主圣言来宣布、聆听、阅读、接纳和体验，且要秉承它离不开的宗徒传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圣传。所以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份理解首先需要去明了，包括呢我们对于圣经的一个态度，我们首先要这个摆正，就是我们读圣经应该把它当作是天主的圣言这样的一个框架。当我们提及天主的圣言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在若望福音的序言里边已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言成为了血肉，在起初已有圣言。这样的一句话呢，在于告诉我们那永恒的圣言，他是父从永远所生的独生子，他与父同性同体，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框架去理解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待圣经的这个态度以及我们的视野就会不一样。但圣若望宗徒呢 又告诉我们说，这同意的圣言成了血肉。因此，那生于童贞玛利亚的耶稣，实在是成了与我们同一性体的天主圣言。为此，这里所说的天主圣言，是指降生成人的永远圣父之子耶稣基督的位格而言。基督的事件虽然是天主启示的一个核心，我们仍然需要了解受造之物大自然之书本身也表达出那唯一圣言的多声交响曲的一部分。其实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圣言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那么天主的话远远超出于一本书所要表达的。所以圣言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圣经。这是在我们第一个部分里边需要去了解的，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书的宗教，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天主圣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去做理解。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需要去知道呢，就是教会真的就是尊重圣经如同主的圣体一样。这是在天主教教理和启示建章里边都特别强调的。在天主教教理141号里边明确地告诉我们，教会一直尊重圣经如同尊重主的身体一样。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两件事上找到了滋养和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言其实跟圣体呢是息息相关的。圣言在诉说，在解释圣体圣事，而圣体圣事在于实行和圆满圣言所表达的。那么在凡尔文献启示宪章中更是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说，教会常常尊重圣经如同尊重主的圣体一样。因为特别在神圣的礼仪中，教会不停地从天主圣言的宴席及从基督圣体的宴席取用生命之粮而供给信友们。所以教会的一切宣道同基督的宗教本身应当受到圣经的养育和统辖。其实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到就是教会对待圣经对待圣体呢，真的是有同样的一个尊重。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第一点所要强调的，就是天主的圣言。我们说圣体呢是耶稣的体和血，同样呢圣言也是耶稣基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框架里边，我们才能够去了解到的。第三个呢，在这里就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圣经和圣体的关系。当我们提到圣经和圣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上边提到了教会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教会也在文献里边特别强调呢圣经与圣事、圣经与圣体的关系。在上主的话语的这个劝谕里边，他特别强调呢，在教会的每一个圣事的庆典中，圣道礼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现在在面对感恩圣祭或者说我们的弥撒的时候呢，教会也特别告诉所有的基督信徒，就是圣言的宴席和圣体的宴席是一样重要的。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就是因为圣言在教会的每一个礼仪庆典中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要素。但是呢，文件里边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在实际的牧民生活中，可能呢，信友未能够意识到这一个联系，或领悟动作与言语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言语是在解释动作的一个含义。因此呢，文件就特别要求神父或者是执事在圣事的实行中要特别跟信友们讲解这一切。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基督信徒在参与圣事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忽略圣言宣读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圣事里边，如果你留意的话，都会有圣经的宣读，或者叫圣言的宣读。为什么？因为这是圣事里边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了啊。那么礼仪宪章告诉我们说，在举行礼仪时，圣经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所宣读并讲到所解释的经书以及所唱的圣咏是从圣经而来的，祷词、祈祷文和礼仪的诗歌也是有圣经启发和诱动而来的，还有动作与象征也都是由圣经受益而来。在某种意义下，以信仰诠释圣经常应以礼仪为依归，因为在礼仪中，天主圣言是以合适的和生活化的话语来庆祝的。那么在礼仪中，教会忠实地依循基督自己读经和解经的方式，基督敦促人从当日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件去探索全部经书，这是在上主的话52号里边所说的。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圣经跟圣事之间的这样的一份关系的时候呢，教会的文件里边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在感恩圣事中是更加如此，圣言与感恩圣事的密切一致性是有圣经根据的，教父们呢也一致认同且得到凡尔的一再肯定。在这里他特别举出两个例子，旧约当中梅瑟跟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当然就是天主给的梅瑟的十条话。同样呢，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新约当中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俄马乌二厨的这样的一段事迹。从这样的一段事迹里边，让我们再次反省到聆听圣言与掰饼礼的关系。我们知道呢，耶稣在安息日后与两个门徒在路上相遇，耶稣呢也聆听他们的失望，也聆听他们诉说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一路上呢陪伴他们，还有呢耶稣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一一解释了。在这位出奇的熟悉他们生活的旅客的陪伴下，两位宗徒开始对圣经有了一个新的理解，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在他们眼中不再是一个失败，而是完成和新的开始。可是这些话呢仍未能满足两位门徒，路加福音记载只在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掰开递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之前他们的眼睛呢一直是被阻止住了，以至于认不出耶稣来。耶稣的灵在迁于他的话，所以这就是一个图像，一个景象，就是耶稣的灵在首先是与他的话灵在的，给他们去讲解，让他们去聆听，继而呢以掰饼的动作让门徒认出他来。如今呢他能以一个新的方式领悟他们先前对他所经验的一切，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时，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而这种火热借着掰饼再一次的得到了一份圆满。所以这就是圣事跟圣经的关系，也是圣经呢跟圣体之间的关系了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呢，圣经本身让我们领略到它与感恩圣祭的不解之缘。我们必须要谨记呢，教会在礼仪中诵读和宣讲的天主圣言，其目的就是要达至新盟约的祭献和恩宠的盛宴，即感恩圣祭。圣言和圣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缺其一便不能明其二。天主圣言在感恩圣祭中以圣事方式成了血肉，所以要明白，就是天主圣言是在感恩的圣祭中以圣事的方式成了血肉。感恩圣事开导我们去明白圣经，就如圣经光照并解释感恩圣事的奥迹一样， 除非我们明认主在感恩圣祭中的真实临在，否则对圣经的理解便不完整。为了这个缘故，教会任何实地都愿意且规定，要以同等的敬意尊崇天主圣言和感恩奥祭。虽然所行的敬礼有别，教会受其创立人榜样的启发，一直没有停止相聚举行逾越奥祭，一起诵读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并借举行主的纪念和圣事，实现救恩的大业。所以这是在上主的话的这个劝谕里边所给我们教导的。我相信通过这些话语的这份解释呢，我们对圣经跟圣体的关系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了啊。当然我们说了这一切呢，我们最后呢还要提一下关于圣经牧民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在问题里边，这位听众特别提到呢，就是说圣经不是人人都需要读的，只要不犯罪照样得救。其实这是我们刚刚开始为什么要强调呢，圣经不应该把它当成一本书，而应该当作是天主的话语，而应该当作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这样来看待圣经的时候，大概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语。因为呢，既然圣经是天主的话，就像伯多禄所说的，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投奔谁呢？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不会说哦，不是人人都需要读圣经的。因为你把它看成天主的圣言，你把它看成耶稣基督，难道你不需要他们吗？当然是需要的。不过在这里可能就说了，哎，我不识字那怎么办？你不识字，但是你通过别人的阅读，你通过祈祷，你跟天主的这份相遇，那么同样呢，天主在祈祷里边也会给你他的话。所以这是我们是需要去特别注意的。那么我们提到这里呢，我们就提到一个课题，就是关于圣经牧民。在本都十六世的上主的话的这个劝谕里边呢，他特别提醒所有的牧者要增强圣经牧民。什么是圣经牧民呢？圣经牧民呢，不是说在其他的牧民工作上另加了一项工作，而是呢以圣经为整个牧民活动的一个动力。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牧民工作呢，应该以圣经作为我们的动力。他也提醒我们说，这并不是要在堂区或者是教区内呢多开几次会议，而是要检讨基督徒团体、堂区、善会和各种教会运动的日常运作，看看这些活动呢是否关心与那位以自己的圣言和我们沟通的基督有个别的相遇。因此呢，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这是圣若洛尼莫的一句话。在这里呢，教宗也特别提醒我们说，使圣经成为日常和特殊牧民工作的动力，可令人更认识那位把父启示给我们并满全天主启示的基督。这是我们所说的，在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怎么样以圣经作为我们牧民生活的一个动力。当然作为一个基督信徒，我们同样如此，我们在生活里边怎么样把圣经作为天主的话语来圣化我们的工作。圣经是我们生活的食粮。天主教教理1310号呢，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天主的话具有这么大的效力和德能，以至于成了教会的支柱和力量，巩固教会子女们的信仰，成为他们灵魂的食粮及灵修生活永久和清澈的泉源。必须让信友们广泛地接触圣经。还有他在133号上说，教会坚决而恳切地劝告所有信友要借着多读圣经去学习耶稣基督的卓越知识，因为 不认识圣经，即不认识基督。所以这是在这里呢，通过教会的一些文件跟大家总合在一起，分享教会对于圣经的一个态度。也希望呢，我们借着教会对于我们的这些教导呢，我们对于圣经的阅读也好，或者说对于圣经的认识也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呢有一个良好的一个方式去帮忙我们走进天主。好，在这里呢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神父的分享，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圣经和弥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读经和参与弥撒都很重要。就像那个听众说，他那个老师说的，哎，都有很大的恩典，但不是说，哎，我读了经就可以不参与弥撒，或者是我参与了弥撒就不用读经了。因为读经，就像神父之前在分享的时候，我理解的是读圣经能让我们更理解这个弥撒圣事，然后弥撒圣事呢让我们更能体会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些东西，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是相辅相成。然后神父最后也说，哎，读圣经真的很重要。就像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圣经，就很多这种读经小组，就像我前段时间参与的这个，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读圣经真的很重要，圣经里天主要启示给我们的，还有耶稣要教导给我们的一些生活态度啊和价值观，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在节目刚开始，神父跟我建议的一些我读经的心态，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在我们未来读经的这个读经的方式方面，希望给大家能带来一些帮助。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新的问题或者您对这个读经和弥撒圣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最后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和生活上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里由神父给大家做出分享。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为我们点个赞，或者是帮我们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